哎，平安啊！今天我们要来看以弗所书中的基督哈、啊，请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到十一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啊，奉。第三节，好，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好，那么神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好，使我们可以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好，而且借着父神的爱子耶稣基督的血啊，我们可以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而且神把我们所有的人的罪都放在主耶稣身上，甚至我们的旧人，就是原本那个己生命，还有因着罪而来的咒诅，也放在主身上。那么主耶稣他钉十字架的时候，叫这些罪恶肉体世界都与他同钉，宣告他们的死刑。而且我们来到耶稣面前，我们就可以领受灵魂体全备的救恩。还有这里告诉我们，神在基督里他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而且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可以得着儿子的名分，得着儿子的名分，这个包括将来我们的身体也可以得赎，变成像主耶稣那样荣耀的身体。而现在我们就可以继续不断的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叫我们这个人的生命可以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神盼我们在地上的时候，我们的思想可以越来越像耶稣，我们的感情也可以成熟，越来越像耶稣，还有我们的意志跟主的旨意可以相融合，到最后当主再来的那一天，我们的身体也要改变成像主耶稣那般荣耀的身体。所以主耶稣来了，他成就了伟大的救恩。我们不是靠着要做这个做那个做成我们的义，使自己想办法要成为圣洁，并不是这样。耶稣基督他已经做成了一切，所以今天神期待我们就是去住在这位包罗万有的基督里面，我们的家就是在基督里面，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继续不断认识耶稣，得着耶稣。所以我们过去的一切挣扎、懊悔、软弱、疑惑都过去了，在基督里。你们刚刚读有读到这句话，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这个成为我们得救的地位。所以住在基督耶稣的里面，就是我们生活唯一的方式，因为这里面包含了一切的救恩还有丰盛。所以刚刚读的十一节，保罗说我们也在他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得了基业。而这个基业就是财产的意思，我们都是非常有钱的人，因为我们的财产，我们的基业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所以我们一生就是继续的竭力追求耶稣基督，我们可以用信心来接受领受在基督里上帝所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丰盛救恩还有荣耀。 所以今天在地上我们追求耶稣，我们的灵魂体越来越充满耶稣荣耀的同在，可以彰显出主耶稣的荣形。关于产业这件事，很容易让我们想到以色列人，你知道神让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要他们去承受一个产业，就是迦南地。神一直应许他们，从亚伯拉罕就开始应许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他们做产业，到最后就是约书亚带他们进去。神跟约书亚说，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进去得耶和华你们神赐你们为业之地。这个是约书亚记第一章的第二节十一节告诉我们的。所以旧约时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去得着迦南地，得到这个财产，得到这个产业，这个是预表而已，预表在新约时代更美的事，就是在基督里神就要赐给我们产业，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必须愿意去得着，借着追求，借着接受，用信心来领受，甚至有的时候需要借着征战，你需要征战来得着，就像以色列人他们要占领迦南地也需要经过征战一样。可是当然我们的征战跟他们不一样，旧约时代他们的征战是人真的在那里打仗，可是我们的征战其实是跟我们的老我在征战，你需要攻克己身。比方哎呀，你明明知道今天是主日我需要来做礼拜，偏偏昨天晚上搞太晚了爬不起来，哎，有可能就说啊，算了，一次不去跟主耶稣请假没有关系，哎，这个我们就失败了，我们就得不着产业，所以你需要攻克己身，就胜过你的老自己，胜过你自己的想法，胜过你天然人的感觉，你一生就是要这样竭力追求耶稣基督，天天用单纯的信心来接受基督。所以你一定要明白，这个产业就是在耶稣里面，我们的产业就是主耶稣所为我们成就的一切的救恩，还有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来追求耶稣我们就得着一切。可是有的人他们常常想要的是耶稣给他们的一些外在的恩典跟祝福，他们没有真的起来追求那个福气的源头，就是耶稣基督自己，这样人很容易活在软弱跟贫穷之中。有的基督徒他以为说啊，信耶稣就只是这样而已，我就等着上天堂就好了。不是的，不是的，追求耶稣这么简单的一件事，你就是单单的爱耶稣，单单的要耶稣，单单的追求耶稣，这么简单，可是却非常完全。有时候魔鬼还有不信会跟你说，哎呀太简单了，应该还有别的，但不是这样。希伯来书告诉我们，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么大的救恩，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三节，保罗在哥罗西书二章六到七节跟我们讲，他说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你信了耶稣之后，你要遵他而行，一直顺服主，遵他而行，然后继续在耶稣的里面，在他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就是在基督里面的安息，你找着耶稣你会找着真平安，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所以每一天我们都用一个单纯的信心来亲近主，来等候主，一整天从早到晚你用一个信心跟主耶稣保持连结，用信心住在基督里。所以耶稣自己，耶稣的同在就是我们所得着的基业，而且你得着他，你借着顺服持守在他的里面，保持神的同在，每一天每一天追求主的同在，在你身上更丰富，荣上加荣，你可以充满主的荣光。所以不只是神成为我们的基业，我们这个人在主耶稣的里面也成了神的基业。所以刚刚以弗所书一章十一节那里有个小字，写得也可以做成，一方面是我们也在耶稣的里面我们得了基业，可是另一方面 我们也在耶稣的里面成了基业，成了基业。所以神可以得着我们，神因着我们而心满意足，他可以完全得到我们，神那么的快乐。所以你知道耶稣渴望完全得着我们，因为神的旨意的奥秘就是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要在基督耶稣里面同归于一。因为宇宙万有天上地下包括我们都是神所造的，神要赢得这一切，神要得着这一切，我们都要成为神的基业，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所以我们活在地上的时候，圣灵就是继续浇灌我们，栽培我们，建造我们，叫我们这个人能够真实的与耶稣基督更加的亲密，完全的连结。所以万有是出于一个本源，都是出于耶和华上帝。所以他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救赎大功，叫宇宙万有可以跟神和好，使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合一。所以耶稣基督这位上帝的爱子是神永恒旨意所关切的中心跟连结点。那基督徒他不只是跟耶稣基督有连结，跟彼此弟兄姊妹之间也在爱中连结，这个很要紧。我们常常来聚会，为什么我们为什么需要聚集在一起？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我们需要彼此连结。有一种动物叫做活蚁，活蚁，活蚁的身体的密度虽然比水大，可是当发生水灾的时候它能够存活。哎，为什么它不会被水灾的水淹死呢？科学家他们不了解。哎，为什么活蚁能够形成一个让他们漂浮数周的一个救生筏？他们会彼此连接在一起，好像一个救生筏一样。后来有一个工程师他发现，这个活蚁身上的细毛能够保留很多的气泡，所以当数以千计的活蚁这样紧紧的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它身上有一个好像气泡，那个毛也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像一个救生筏一样。所以在洪水当中，它们会一直飘在上面，所以水没有办法淹没它们。可是如果有一只活蚁，它没有跟大家在一起，它是落单的，它就会被水淹死了。所以基督徒也是一样，你不能够只是自己跟主耶稣有关系。有的人说我不需要聚会，我跟主耶稣有亲密关系，我单独一个人就可以，不可能的，因为那不是圣经的教导的。我们需要跟主内的弟兄姊妹连结，大家一起追求灵命才能成长。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好不好？你看以弗所书第四章，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你看基督徒要彼此连结，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在爱中建立自己。那如果我们彼此连结，我们就不会中了魔鬼的诡计，不会被那些什么欺骗的法术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可是一个基督徒如果靠着他个人的力量就会沉溺，但是你常常来聚会，在主里团结成长，就能够度过人生的风暴。比方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面对的就是学业的压力，对不对？你读书常常需要从上头来的智慧，也许你觉得说我来聚会听讲道 跟我的考试好像没有什么关系。我告诉你，当然有关系，因为当你来聚会的时候，圣灵是智慧的灵，会更多充满你。所以你礼拜天来聚会，哎，很可能礼拜一你发现你的理解力、领悟力更强。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一起追求主，常常聚会，不要为了任何原因而放弃主日聚会。小心一点，如果你说我为了好好预备功课不来读书，有可能这样你考不上你心目中的学校哦。恐吓你一下。还有呢，信跟爱常常是保罗用来衡量一个人是否有神真实的工作在他身上的要素，信跟爱这两样。所以如果一个人他能够继续的用信心来信靠主，用信心来顺服主，他也尽量学习爱神爱人，只要有信跟爱这两样永恒的种子栽种在他心中，他会成长的，他会成长的，因为这个信跟爱的种子充满了生命的大能。我们再来读以弗所书第一章19-2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19-23节，19-23节，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那因为主耶稣基督所成全的这个全备的救恩灵魂体，全备的就是那么的大，所以神需要在信的人身上施展他伟大的能力、浩大的能力，就是叫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才能够把主耶稣所成就的这么伟大的救恩成就在我们这些蒙恩的人身上。你知道当主耶稣死了，他冰冷的身体安静地躺在坟墓中的时候，哎，那个圣灵的能力就运行在耶稣身上，使主耶稣的身体发生变化，使主耶稣身体改变成属灵的永恒的荣耀的身体。所以主耶稣所进入的那个荣耀，他好像是那个初熟的果子，他还要继续带领其他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你看果子，哎，第一个果子出现你就知道还会有其他的果子，对不对？所以主耶稣第一位，他从死里复活，他还要带领许多的儿子进入同样的荣耀，进入跟他一样那个荣耀的身体。所以教会是主的身体，是要经常被那个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当教会，当你，当我被建造完全之后，这个荣耀的教会才是主耶稣完全的身体。我很盼望你喜欢我们聚会当中这个安静等候神的时间。很多基督徒都不明白，因为你安静等候神，就是可以直接体验到那位充满万有者不断地充满我们。而且如果你相信在安静等候神的时候，那个浩大的能力，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就运行在你身上。所以一个人他多花时间安静等候神，他整个人沉浸在主大能的同在中，灵魂体一定会得着更新变化。灵修大师 Thomas Merton 他认为等候神是人的智性和灵性生活的最高表现。他说这个等候神是生命本身一个全然的觉醒，一个完全的活动，全然意识到那个活生生的生命。所以等候神呢，使人有机会与神相遇，可以体验主的爱，可以享受那个永恒的生命，整个人可以沉浸在主的同在中，沉浸在主的爱中，遇见爱的本身就是主耶稣自己。如果我们更多遇见主的爱，享受主的爱，
我们才有办法真的开始学习爱别人。所以一个人学会单单爱主，他的生命会展开一个新的全然不同的幅度。这里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刚刚读的一章十二十三节说，教会是主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充满万有的上帝要来充满教会，所以主耶稣从父神领受了无限量的圣灵，他也期待教会可以分享他身上那个无限量的圣灵。所以我们要继续的求主扩充我们渴慕的度量，使我们有无限量的渴慕，才能够继续不断领受无限量的圣灵，真的被充满万有者所充满。所以在生命当中，你一定要把渴慕主、爱慕主摆第一，不要把读书摆第一，不要把工作摆第一，也不要把你的家庭摆第一，你要把渴慕主、爱慕主摆第一，要先来追求主的同在，宝贵主自己，然后我们去工作、去读书、去做任何事，是为着顺服主。好，我们接着顺服主，我们也来保持主的同在。很多人到最后他工作服侍到一个地步，甚至读书也会，读书多身体疲倦，对不对？读书工作侍奉到搞到后来他灵里面枯干，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常常再回到主面前，没有常回到里面去领受耶稣基督的丰盛。我自己记得我在读书之前，我常常先祷告，我先祷告，先亲近神，先读一点圣经，求主赐给我从天上来的力量，然后我才开始读书。哎，我发现我这样做的时候，读书的效率非常高，而且事半功倍。所以你来到主耶稣面前，你真的可以领受无限量的圣灵。如果我们缺少等候神的时间，我们不够领受神儿子丰满的生命做我们的生命，那常常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出问题。你知道侍奉神的成果不是任何人的成就，那是让主自己来做。所以如果教会当中的圣徒每一位都被充满万有者来充满，那么上帝的旨意就能够借着教会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记得好像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在爱讯上曾经看到一个非常宝贵的见证。有一个姊妹她提到，她生小孩之后呢，又要上班又要带小孩，搞得精疲力竭，有时候一面抱着孩子一面在打盹，孩子差一点掉下来。后来她跟她丈夫都觉得最好还是辞去工作，在家专心带孩子。然后呢，她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但她也很想照着圣经成为一个很会理家的妇人。她觉得她也可以借着服侍家庭，服侍主，当然如果有时间她也盼望有其他的侍奉。结果她发现自己不但没有把家整理得比较干净，孩子也没有带得比较好，还是一副狼狈的模样，连服侍都充满挫折。他说过去呢，他以为自己很火热爱主，对人蛮有温柔怜悯，现在才发现原来他自己那个温柔怜悯少得可怜，也没有真实的爱心跟耐心，只要人说了一两句不好听的话，他心里面就翻腾过不去，他才发现自己狭窄又脆弱，所以灰心沮丧像乌云一样就叠在他的心头。而且他发现有了小孩后，他没有办法有稳定的灵修生活，然后聚会的时候也常常孩子状况很多，他没有办法好好专心聚会，所以觉得聚会也少有得着。虽然他每个礼拜还是照常聚会，但他总觉得他自己是空空的来空空的走，所以他心里面非常的枯干这样。所以他实在觉得自己不配服侍主。有一天呢，他一个人在家，刚好有一段安静空闲的时间，所以就试着想要来到主面前，而他发现他费了好大的力气，他就是无法开口祷告。他想到自己像那个可怜的税吏，觉得自己很不配到主面前，他就对主说，主耶稣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他说他讲了这句话，忽然心里面就涌出很多的祷告，他就开始祷告，然后他才发现他是在用方言祷告。他被圣灵充满，有一股很大的喜乐进入他的里面，而且主 当场就赐给他方言。他说他不知道祷告了多久，当他安静下来的时候，主轻声地跟他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所以被圣灵充满以后，主耶稣变成很熟悉的老朋友。他不再是因为他有一些需要他才呼求主祷告，不是的，他开始发现主耶稣是他的老朋友，是他的知己，所以他可以把每一件事情都交给耶稣，求主耶稣牵着他的手，而且教他怎么样带孩子。他也把他没有时间灵修的问题交给主。那白天他就要忙很多事情，所以晚上孩子睡了之后，他也睡了一会儿，可是半夜一两点主耶稣就把他叫起来了。所以他半夜一两点是他的灵修时间，这个时候没有任何人来干扰他，所以只有耶稣跟他在一起，真的很甘甜。他觉得他有时候好像才吃主喝主没多久，天就亮了。所以每一天他发现亲近主是他最重要的事，他不需要再用很多的自己的力气用在服事上，他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虽然很用力的挤出一两点滴的苦涩的爱，他不需要再这样了。他发现主耶稣在他的里面成为爱的原动力，渐渐他发现孩子也变得好带，其实他觉得是主耶稣帮助他比较认识他的孩子，主耶稣使他享受那个养育孩子的祝福。以后呢，主又教导他从孩子的身上学习许多属灵的功课，主耶稣也教导他要学习安息。虽然他觉得他学得很慢，一直到现在他觉得他还在学习，可是他有一点认识主的话，说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真的是这样，你多聚会，多花时间亲近神，等候神，主的爱，主的大能提升我们，叫我们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当你在面对你生活上的一些难处的时候，你真的比较容易体会主的话说，主的轭是容易的，主的担子是轻省的。因为我们不是靠自己的力量在面对生活一些需要，那是靠着主，神在基督身上所运行大能大力。这个大能大力，你看，使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冲破死亡，穿越坟墓，飞越太空，而且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对不对？不但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所以这么大的能力，这么大的能力，现在就要运行在信的人身上，要拯救我们脱离罪与死的生命，进入那个新生命的样式，好像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一般。所以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被提与神儿子一同坐在天上，有大能大力继续不断的运行在我们身上。曾有个礼拜天的清晨，穆迪呢，他走进芝加哥的一间房子，他要带孩子出去上主日学。没有想到他进去的时候遇到三个男人，他们就把他逼到角落，在那里威胁他，要他的命。穆迪就说：等一等，我只是来带孩子去上主日学而已，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一个祷告的机会？好，他们真的就给他一个祷告的机会。所以穆迪就很诚恳地为他们祷告，他在那里凭信仰望复活升天得荣耀的主。你知道吗，在穆迪祷告的时候，这三个男人就自动离开了。复活的大能驱散那个邪恶的势力，所以在信的人身上是有何等浩大的能力，这个能力就在你身上，就在我身上。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二章，请看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节，第四节一直到第十节，一起来读。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所以神出于他丰富的怜悯跟大爱，他安排了耶稣基督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个救赎的计划。那这个救恩不是神的施舍，是因为神爱我们，他看重我们，带我们存着伟大的期待。所以不是耶稣的牺牲代赎来使神爱我们，而是神本来就爱我们，神本来就爱我们，我们还是一个罪人的时候，神就爱我们。他因为爱我们，所以他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救赎我们，叫上帝公义的愤怒不会临到我们身上。因为主耶稣已经先降到跟我们一样的地位，取了最深的形状，而且他替我们担负罪恶。所以这个救恩是白白赐给我们的。我们能够得救，不是靠一点点人的功劳善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得救是出于上帝的恩典，是本乎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因着信，你愿意相信，相信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这个信不是只有理智上的同意，如果你理智上不同意非常糟糕，如果你连圣经都不相信，那你也非常糟糕，你得不着这个救恩，你的命运很可能是地狱的硫磺火湖。所以这个信是不只是理智上的同意，而且是热诚的接受，全心的依附，你的意志要向主完全降服，用信心与主耶稣连结，好像你整个人要黏在主耶稣身上，而且你跟主耶稣同死同埋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你就可以从肉体的权势、世界的权势，还有罪跟死的律当中被救出来。曾经有一位神的仆人，他这样子讲，他说主耶稣对我而言非常的宝贵，我发现呢，在我的里面有东西使我没有办法温柔，没有办法忍耐，不能去爱。当我用自己的力量想要把这些东西压下去的时候，没有办法，他们还是一直在那里。可是如果我的凭信心把自己交出来，凭着信心把意志交给主，完全让位给主的时候，主你来做吧，主耶稣就替我拿去了一切使我不能温柔、不能去爱、不能忍耐的东西，是主做的。所以刚刚我们读的以弗所书讲一句话，讲一句话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我们原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在基督耶稣里造成。你知道在神看来只有两个领域，你不是在亚当里就是在基督里。我们人天人的生命怎么样承受在亚当里那个罪性那个巨大广泛的影响，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照样承受在基督里更大更广泛的影响。所以一个人他没有办法信靠耶稣，或他不相信圣经上的话，那其实他就是承担在亚当里面那个天然人的想法。你是在亚当里，你还没有在基督里，除非你悔改，你愿意放弃你那些不信的想法，谦卑下来，真实的接受圣经的想法，接受神的想法，你回到主面前，在基督里，在基督里，我们就可以受耶稣基督的影响。所以我们跟主耶稣要保持一个信心的连结，好让圣灵继续不断做工在我们身上，不是我们努力改变自己，而是神已经把我们放在基督里，在耶稣里面有神的救恩，一切预备的那个丰盛的荣耀。所以我们要继续的相信，继续算自己是在基督里的。即便有的时候我们的老我会跑出来，看起来我们好像一点都不像是在基督里， 但是没有关系，当你那个在亚当里的天然本性又跑出来的时候，你就立刻认罪悔改，仍要相信，然后进入安息。所以基督徒不是只有悔改一次，基督徒的一生仍然要继续不断的悔改。当你发现你里头有一些想法跟圣经不符合，你要做的不是论断圣经太不合科学，不是的，你应该做的是认罪悔改，改变你的想法，放弃你原来的想法，然后接受圣经的想法，接受耶稣基督的想法，然后你信靠耶稣，靠着耶稣进入安息，继续在基督里。所以神从创立世界以前，他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他不只拣选我们，而且他要真实的在基督里成全我们，为要叫我们行善。圣经里面每次提到的行善，其实它最重要的意思是指要遵行神的旨意，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接下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下面有一些宝贵的话，我们再来看好不好。我们读11节一直到18节，以弗所书第二章11节到18节，我们一起来读。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好，那不管是外邦人或是犹太人，都一样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才能够与神和好，都是需要借着信靠耶稣，靠着耶稣的血才能够亲近神。那神拯救人之后呢，他不是叫每个人都分道扬镳，不是的，神要叫所有蒙恩的罪人都一同被建造。所以你要建造，就要除去人跟人之间的隔阂冲突。那在当时保罗的时代，人跟人的隔阂所造成的那个让神建造的拦阻，最突出的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不和。因为那个时候犹太人觉得他们是圣民，是神的选民，他们看外邦人是狗，外邦人就觉得你们犹太人有什么了不起，把那个弥赛亚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可是刚刚读的经文，保罗清楚告诉我们，十字架已经成就了和睦，除去人跟人之间的隔阂，所以我们不但跟神和好，也跟人和好。我们大家都是同一位神所生的，我们都要进入神的家中，一起享受父神的大爱。所以以弗所书4章32节说，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我们一定不能不饶恕别人，因为耶稣基督已经饶恕我们一切的罪，别人罪也归在耶稣基督身上，别人对我们的亏负亏欠也算在基督的账上，所以我们必须愿意饶恕别人。饶恕不是一个感觉，是意志的决定。我再讲一遍，饶恕不是一种感觉，是意志的决定。你决定要饶恕他，你说主，我决定要饶恕他，我愿意饶恕他，主求你祝福他。你只要愿意，而且这样讲就可以了。好，我愿意饶恕，求主祝福他，主就算你愿意饶恕。参议员韩福瑞过世的3天前，那个杰西贾克逊牧师去医院探望他，韩福瑞就 跟这个牧师说，我刚刚打电话给尼克森，那这个牧师知道他们两个人过去是政敌，政坛上的仇敌这样。那这个韩无瑞就跟他讲，他说在我走到人生的尽头时，一切的演讲、政治集会、群众和美好的征战都过去了，此刻你不得不面对那些无法改变的本性，迫使你抓住那些真正重要的事。他说我对人生的结论就是，在做完了所有该说该做的事之后，我们必须彼此饶恕，互相赦免，才能够继续走下去。所以但愿我们不要到生命的尽头才要解决还没有饶恕某某人的问题，有的时候也许会太迟了，所以最好早一点解决这个问题。主会照你的意愿，你愿意饶恕，主就照你所愿意而且所说的，主求你祝福他，为对方祝福，主就照你所说的成就一切。几乎所有的情绪问题跟压力常常是来自那种没有解决、没有办法解决的冲突，所以没有办法培养正确的人际关系。其实许多人他们渴望得着完全的饶恕，饶恕是人际关系当中最根本必须具备的条件，你饶恕别人呢，会使别人和自己都得释放、得自由。你知道那个海明威有一篇短篇小说，叫做《金钱世界》，他里头是叙述一对住在西班牙的父子，那这个儿子是青少年，他跟父亲的关系很紧张，到最后非常的尖锐到一个地步，这个儿子就离家出走了。然后父亲为了寻找这个下落不明的儿子，就展开一个长途的旅程，找不到他，他就想到一个方法，他就在马德里的报纸上刊登寻人启事，他的儿子叫博可，这个名字在西班牙很常见，他刊登的启示内容很简短，他说：亲爱的博客，请于明天中午到马德里日报门前会面，我原谅你的一切，我爱你。第二天中午，报社门前聚集了800位期盼得着饶恕的博客，所以许多人真的渴望得着饶恕。所以以弗所书4:32，保罗告诉我们，我们要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在以弗所书3:4-6，我们再来读好吗？以弗所书3:4-6，这是保罗的祷告，也是我们需要学习的祷告。3:4-6这个还不是祷告，下面才是。我们先读4-6，一起来。你们念了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那神的奥秘就是基督，而基督的奥秘是什么？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为什么说这个是奥秘？因为旧约的时代，那些犹太人绝对想不到外邦人竟然也可以成为神的后嗣的，所以神的心意就是要让我们这些非犹太人，就是外邦人，跟神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承受神的丰满。旧约时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产业是迦南地，可是今天借着福音，其实这个属灵的迦南地就是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所以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都必须借着信靠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你才能够承受这个产业，你跟基督同作神的后嗣，所以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如果信了耶稣，就同为一体，同盟一许，一同承受神的产业。所以有一天我们都要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掌权，管理那个将来的世界。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3:14-21的保罗的祷告，这个祷告实在是非常宝贵，我们可以常常用这些话来祷告。3:14-21，一起来读。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
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
这里保罗提到要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心里的力量。其实那个原来原文也可以翻译作里面的人，我们有个外面的人，有个里面的人。那神做工的根基就是在人的里面，如果里面对了，刚强了，里面人刚强起来了，那其他都能够进行。所以我们能够刚强，不是自己装作很刚强，而是你需要被神丰盛的荣耀充满，需要被圣灵来充满。所以神的荣耀跟圣灵使圣徒里面的人刚强。虽然有的时候环境不容易，神不一定改变环境，有时候神会改变环境，但有时候神并没有改变那个困难的环境。神的做法那是叫基督徒更多的亲近神，等候神，领受神丰盛的荣耀跟圣灵的充满。你里面的人刚强了，就可以超越外面的困难，在信心中得胜。所以耶稣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因着我们的信住在我们里面，基督的内住就是神成全他旨意的秘诀跟道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是我们的一切，是爱的泉源，使我们的爱心可以有根有基。所以你住在基督里，就是住在爱中。不只是爱神爱弟兄姊妹，神也要求我们要爱仇敌。所以你就知道这个爱绝对不是我们天然人的爱，我们天然人办不到的。在美国的南北战争当中，你知道仇恨横亘在南方跟北方之间。那林肯总统呢，他觉得应该要善待南方的叛军，结果受到攻击。这些批评者就提醒林肯说，你要知道哦，现在仍然在打仗哦，这个南部联盟是我们的敌人哦，应该被摧毁。你知道林肯怎么说吗？他说，我将他们变成我的朋友，就等于摧毁了我的敌人。是，这个就是登山宝训的爱。主耶稣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那长阔高深的爱，那个无法测度的爱。你知道我们在生活工作学校里面难免会遇到一些难以相处的人，当然你跟有一些人打交道的时候，你一定要设立一些界限一些底线。可是呢，我们仍然知道我们不能用任何的方式贬低别人或伤害别人。那只有一个方法，花时间来到主面前，浸泡在主耶稣长阔高深的爱中，让主耶稣无法测度的爱来充满我们，而且为那些难以相处的人祷告，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也看到他们好的一面。不是每一个人都会为我们做出正面的回应，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想办法跟他们和睦相处。所以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主耶稣就已经来爱我们了。我们在那里抵挡神的时候，是做神的仇敌的时候，主就来爱我们了。所以我们也需要效法主去爱别人。而你知道主耶稣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要制作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主耶稣要制作我们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心腹，在永世的里面做基督的配偶跟羔羊的妻。所以呢，在永恒的里面，在那个永世的里面，主耶稣要跟他的教会，就是每一位信他的人，进入一种充满爱充满了解，而且充满了欢欣喜乐的亲密关系的里面。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31-32节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 所以我们可以与基督联合做羔羊的妻，这是极大的奥秘。保罗用夫妻关系来表明，其实神设立地上的婚姻是要告诉我们天上那个更美的事，就是基督要跟我们有一种亲密的关系，好像丈夫与妻子那种关系，好像新郎跟新妇的关系。所以在你的生命当中，第一要紧的事情就是你要常常跟耶稣维持亲密，好像夫妻的关系，花时间跟主耶稣约会，享受主的爱情，这样会使我们的心与主的心完全满足。你一定要了解，地上的婚姻会过去的，毕竟那只是在世上短暂数十年的事，所以你有没有结婚无关紧要。所以不要把这种婚姻感情的事摆在你生命当中的第一位，常常为着这样的事情忧虑烦恼，我觉得不值得。地上的爱会消逝的，但是我们跟主之间的爱情是永远长存，永不衰残。愿主祝福每一位。